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有关发型的论辩，谈论礼仪及有关发型的礼节，第十一章二至十六节。我称赞你们在一切事上纪念我，并照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持守那些传授。但我愿意你们知道，男人的头是基督，而女人的头是男人，基督的头却是天主。凡男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若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但凡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若不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他跟那剃了头发的完全一样。女人若不蒙头，就让她剪发吧。但若剪发或剃头为女人算是羞耻，她就该蒙头。男人当然不该蒙头，因为他是天主的肖像和光荣，而女人却是男人的光荣。原来不是男人出于女人，而是女人出于男人。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为此，女人为了天使的缘故，在头上应该有属于权下的标记。然而在主内，女不可无男，男也不可无女。因为就如女人是出于男人，同样男人也是借着女人而生，但一切都出于天主。你们自己评断吧，女人不蒙头向天主祈祷相宜吗？不是本性也教训你们，男人若蓄发，为他就是羞辱；但是女人若蓄发，为他倒是光荣吗？因为头发是给他当作手帕的。若有人想强辩，那么他该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风俗，天主的各教会也没有。保禄在格前十一章第二节中所说，格林多团体持守了那些传授。从表面上看，似乎应该就是格前十一章十七至三十四节中所说的聚会，以及感恩祭宴。不错，格林多团体确实忠心保存了举行感恩祭宴的传授，这点值得保禄称赞。但保禄后来又说，我要嘱咐你们，并不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为得益，而是为受害。因此保禄在这里所谴责的，显然不是有关他们的发型问题，而是他们参与感恩祭宴时的行为。总之，我们在读格前十一章三至十六节时，似乎感到有点与上下文的脉络衔接不上，难怪有些圣经诠释者认为这一段文字可能是后来插入原文的。然而并非一定如此，这段文字可能是因为格林多信徒向保禄提出了这个问题，保禄不得不做回应，只是保禄在此把这个回应与团体聚会举行感恩祭宴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让人感觉有点不协调而已。除了衔接的不很恰当之外，这一段有关发型的内容到底属于何种性质的问题仍然有点含糊不清，保禄所作论辩亦然。格前十一章三至十六节暗指，不是只有女信徒在参与感恩祭宴的礼仪聚会时违反了与头发有关的风俗礼节，就连有些男信徒也违反了。显然这情形 在团体中引起一些成员的不满。有些女信徒在祈祷及说先知话时没有蒙头，违犯了风俗礼节。同样的，有些男信徒也违犯了风俗礼节，在同样场合蓄发。在这一单元中，保禄先提到剪发或剃头为女人是羞耻，后来又提到有关蓄发的问题。由此可见，这单元所讨论的是发型问题，而非蒙头或戴面纱与否的问题。为何团体中有人认为可以随便就放弃了社会上原有的风俗礼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值得思考。为此，有些圣经诠释者提出了一个假说，上述违犯风俗礼节的信徒是为了要显示自己已经接受了基督洗礼，所以在种族、地位及性别上与一般人已经不一样了，不必再受社会上原有风俗礼节的束缚了。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好像与保禄的宣讲也有关系。保禄曾说，领了洗的基督徒已经成了新受造物。不管他的劝诫如何，关于发型之事，保禄不同意他们放弃固有社会风俗上的礼节。为了证明他的论点，保禄从建立人际关系方面展开他的论辩。保禄显然不想照字面意义来解释头这个字。以隐喻来说，头最易懂的含义是在象征权柄，也可能含有根源的意思，或者还有其他可能的含义。无论如何，在保禄的论辩策略中，每一个或两人之中就会有一人是领先而较卓越的。循此逻辑，保禄坚持说，一个人的行为会为他的头或根源带来光荣或羞辱。凡是违反头发礼节的男人，就是羞辱了基督，女人则是羞辱了团体里的男人。保禄没有解释为何某种发型在某种场合会使得象征性的头或根源受羞辱，然而其中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我们目前的时代，服饰、发型、纹身以及为佩戴装饰而在身体上穿动，诸如此类，通常都正面或负面地反映出父母、学校或其他机构组织在该人的培育上付出的心力。在保禄时代的地中海文化里，女人头发没有蒙起来，代表性行为方面不检点；女人剪发，让人联想她是同性恋或者娼妓；男人蓄发，意味她是娘娘腔之辈。保禄反对女人参与感恩盛宴的聚会时不蒙头，认为这是代表她的性行为不检点、轻浮。关于男人祈祷或说先知话时蓄着发，或者女人祈祷或说先知话时剪了发，保禄反对，因为这样的发型不成体统，造成性别界限划分不清。至于是否真有女人剪了发来祈祷或说先知话，保禄在这封书信中没有清楚交代。保禄在格前11章7至12节展开他的第二个论辩，第七节所提到的对比在8至9节中清楚解释了。保禄用创世纪第二章人的受造来解释他的论点，女人是男人的光荣，因为女人出于男人，即女人乃是为天主造的，因此女人应该绝对避免使男人羞辱的任何行为，所以女人必须蒙头。保禄写第十节的目的何在？到底他想表达的意念是什么？真是令人费解。我们不能确定保禄是否真的想用天使作为另一个理由来强调女人必须蒙头，或者第十节只是8至9节顺势导引出来的话而已。总之，保禄可能是在暗指一个信念。 天使被认为是天主创造万物秩序的守护者，在信徒聚会敬拜天主时，天使也是在场的监督人，在头上应该有属于权下的标记。这句话如谜一样莫测高深，可能是指女人应该照顾好自己的头，遵照规定蒙头。由于在团体崇拜的礼仪中有天使守护一切。接下来保禄强调，男人与女人之间有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保禄在此这样说，并不与他先前辩论时说男人是女人的头的说法相抵触。其实保禄前后的两种说法都有同等的观察基础在。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地位，但又彼此相互依存。因此男人、女人在教会中有同等的权利，都可以在举行感恩祭宴的礼仪聚会时祈祷及说先知话。这表示男女信徒都可以在礼仪中居领导地位。然而此种平等却不容许他们不顾社会风俗礼节的规范，也不容许他们抹杀性别的区分。保禄相信要维持外在的表征，简而言之，女人应该蒙住头发，男人以短发为原则。保禄强调，男人与女人虽然在性别上有所不同，但有平等的地位，却又彼此相互依存。这一点常被一些圣经诠释者所忽视，他们把这个单元视作保禄将女人放在绝对的隶属地位，屈居在男人的权柄之下。在结束这个单元的论辩之前，保禄再加上第三及第四个论点，却没有人深入探讨。第三个论点，保禄是以人的本性来说明，认定男人生来不适合蓄长发，而女人适合。最后的第四个论点，保禄指出天主的各教会也没有男人蓄发、女人不蒙头的风俗。假如格林多信徒听了保禄的前三个论点仍未被说服，保禄在此做最后的恳求。他提醒格林多信徒，无论如何要配合大家一致的行动。